欢迎大家收听三五环，我是刘飞。今天啊，范范老师又回归了。
大家好，我是旺旺旺旺旺旺旺旺旺旺旺。
这接下来的店已经开始开了，
投的，不算是自己开的。
那今天大家看的标题应该知道，我们要聊开店的事儿。
哎呀，很痛苦。对，
这个赚到钱的自媒体人会怎么把钱再凭本事撒出去？哎，就今天就主要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开店这个真的是个怎么说呢？就是很初心的一个命题。你像你在 B 站最早报的话题应该就是奶茶店，我记得
奶茶店第三期、第零期是我测试它那个发视频功能，我那个俩猫吃奶那个，然后第一期是那个 POA 那个，然后报的是第二期，就是12306，就为什么买不着票那个，对，因为那时候我也做数据产品嘛，然后就说是很复杂的，然后那是小报，然后大报是第三个奶茶店，那个直接报上微博热搜了。对，
而且奶茶店这个真的就是为什么说是初心，我感觉每个大学生都有一个创业梦，每个创业梦都是奶茶店啊。
对，他不仅是大学生啊，就所有的文青，就不管你什么时候，就我妈50多了，我妈马上60了还想开奶茶店呢。她发明了一种就是饺子奶茶，因为我妈包饺子很好吃嘛，然后她觉得这个奶茶就是配饺子就肯定越喝越有，都她这么觉得。
哦，她说幸亏不是把饺子放到奶茶里面。
我今天看肯德基他有个把汤圆放进咖啡里，哇，那我觉得我妈超越了时代的前列。
而且我之前你像那个有一些老阿里赚到钱了，也想
我还
赚了很多钱，就想开个、
他们不仅有开店的，还开那个理发店的。
嗯，是是是，
对，有开理发店的，
开饭店，
咖啡店，健身房，还有那个我那边身边有老同事做的特别好的，开那个离婚代理，那个特别好，就是你因为那个很多大厂的人他有刚需啊，就他赚钱了，或者说他有一些钱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想跟他一有钱了他就想换配偶，这个时候哎，这个东西你别说，虽然他非常的不太好，但是确实是有这个刚需，
解决问题，
而且在这上面他是愿意花钱的。
那就说回来吧，
说回来，对对对。但是他们开的最稳定的正规生意是按摩店，就是正规的按摩店，就是中午下班那两个小时可能就是往那儿一个床上一趴给你按摩，因为他们普遍腰都有问题嘛。啊，是真的。
然后这个是能做得下去的，
能摁得下去。
那就回到咱们开店的这个经历。
哎呀，
那就是从何说起呢？
那我从最早的呗，因为我刚给你一列表嘛，就是
我看到了一个很长串的列表，
我的失败已经是到了两位数了，就是失败的次数。
这个很有教育意义，以后商学院可以开课的。
而且我跟你说，每一次都不一样，就每一次死的方式都不一样。
哎，
对，哎，这个伤就是受伤的伤，商学院。然后、
可以啊。
然后我先说第一家那个开饭店，很早，那个时候是2014年。
那你还没有做 B 站，公众号也是刚开始啊？
对，我公众号是2018年12月，你就算2019年吧。那时候2014年我还在写知乎呢，也没什么人看，那时候我也在上班，我那时候在那个银行上班，然后就是开饭店，就是因为我身边就是那时候也做尽调嘛，有调查过一些大的企业或者怎么着，然后也学了那个 IPC 那一套，就是那个商业竞争调查的那一块，然后自以为很懂。对，就注意这句话，自以为很懂，就这句话贯穿了我的那个人生。对，就是
感觉学到了很多，感觉这个就那回事嘛，对吧？
啊，
这个心态。
对，并且就是我当时也我觉得自己非常谨慎啊，我觉得你看，就虽然我自以为很懂啊，什么商业模式啊，什么地段什么想得很清楚，但是我炒菜肯定没有人家专业厨师好，对吧？要有个专业团队，还要有一个专业的有过管理酒店或者管理饭店经验的这样的东西，我顶多是出钱或者说一些战略规划上的东西。对对对，就我这些年听播客发现那些倒霉的投资人普遍跟我一个想法，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选中了，就具体地方不说啊，现在的地方已经非常繁华了。对，那个时候那附近有综合体还没开，就是有综合体，有5A级写字楼，然后有学校，然后也是一个小区，就反正那附近我请你去那边吃过饭，但是就你不那个店不是我开的，我只是说，
但位置是精心挑选的，相当于
对，那个事后看我的位置挑选的非常牛，而且这家店我说真的也不是经营不下去倒的，它是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开门即巅峰，就这家店是盈利的，
嗯，
是赚钱的。我是被盘外招给那个，就
外部因素，嗯，
对，就跟最近春节电影一样，全玩盘外招，大家抛开电影不谈，
没有聊内容的，
对，没有聊内容的。然后我当时是我们目标是对标什么呢？对标是那个绿茶、弄堂里、新白鹿，然后那个金桔，就是这种，
嗯，
就是快速的中央厨房加那个拓店。其实就是价格便宜，然后用的是中央厨房，然后我们那是租的是一个三层半带地下半层的那个，然后半层地下半层我们后面是可以改造成一个小一点的就是中央厨房的。当时那附近是没有，那附近一排商铺是没有那个的，就是没人租，然后附近是有学校的，然后我们去做呢，然后去谈租。就是租，然后那个房东就很一开始表现得非常爽快，事后证明他是挺爽快，他坑你的时候也很爽快，然后他是就谈嘛，谈了签了五年，一开始先签五年，然后每年涨10%的租金，嗯，然后也还好了，签了之后我们就去改造嘛，好，改造的时候就开始出问题了，因为那是在居民区嘛。这就是我踩的第一个坑啊，就你开饭店，你就跟现在为什么综合体，你看那些饭店，你感觉全是预制菜，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不允许你开明火，
哦，
对吧？你不允许你装煤气，不允许你开明火，就不同的地方就是这很复杂，就是有的地方让，有的地方不让，有的地方不让，但你看它上了，对，这都是其他的事情啊，然后消防很难搞。因为消防这个东西它就属于你要找问题它一定是永远都有问题的了，就消防，然后就能不能装明火这个事儿就折腾了很久，就不是说市政或者燃气公司不让，因为我们租的那个地方是理论上是可以的，是居民不让。
诶，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那个小区外面的一排，那个属于小区那个商铺嘛，那你小区的人就觉得你有烟，对吧？而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你看到很多店它的那个电炉的功率巨高，就它已经可以不用煤气，它已经可以这个了。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高端的技术，
嗯，它就有油烟，对吧？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折腾了很久。然后装修，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意识到自己就是是个蠢货。对，因为装修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找整包商，它是只有标准的套餐，肯定装不出你想要的样子。而你想要的样子呢，你就要采购大量的这种不同的材料啊，然后还有一些施工队给你的渠道，然后你会发现装修的材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你看着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它的编号是不一样的，
嗯，就是你肉眼看不出来，嗯，
对，然后价格也不一样，然后大概类似于什么呢，就跟后面那些电商公司给你什么全网低价什么的，后面它换个 SKU 一样的东西，它就是换个不同的价格绕过去，装修也是这样，就如果说就是正常我们那个同事关系的复杂度是10，那你挑装修材料大概是10086，啊，就差不多，然后就被坑了很多钱，然后没有办法，这确实是交了学费。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的想的是定位就是，哎，街坊邻里都来吃，然后我快速打平成本，快速复制它的模式，因为我就觉得绿茶他们那种模式特别好，然后就想做嘛，然后店就开起来了，然后开起来了就，哎，招人啊，你要招员工，好。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餐饮业这种服务业它的流动率是
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对，你跟他两句话讲不好他就
说不干不干嘛，
对对，不仅不干他还给你摔盘子砸碗，然后对，然后我们当时想的是肯定要服务业嘛，要有点稳定性嘛，说读了京东的故事是吧，就是吧那个就是给他们那个就交五险一金，帮他还读了什么海底捞你学不会是吧，就那个，哦，就觉得是那我给你条件好一些，对吧，将心比心嘛是吧，你们说学不会，我今天就跟你说我 学的会，然后事后就这么学你大爷，学不会呀、啊，哎呀，
人家是书名是告诉你了，
对
呀，
啊，告诉我了
什么呢，
谜底在谜面上，真的，我真的是然后我们看一下他们工资当时还比较高的，有6000
啊，别说当年，今天看着还可以了，
放今天也还可以，对对对，然后在附近的那个小区有给他们租那个房子，可能是一个32厅住8个人6个人这样子，嗯，然后就租了两间房做员工宿舍嘛，然后 然后就是给那个保洁阿姨也加一点钱，可以给他们洗洗衣服，稍微打扫一下房间，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想将心比心，就是后来就意识到了，嗯，在理发店啊什么的，让他们跳操是有道理的，就是对，就是这种就是标准化或者强制化的这样的管理是有道理的。后来在学京东的过程中，才意识到东哥早期开饭店也是给人坑成狗了。好，这是招募员工的问题。然后这些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倒是不打我，他们有可能会跟顾客顶起来，真的是顾客顶起来，就是说那你跟顾客顶起来的时候，无论对错都是你的错，
是
一定是你的错，就顾客要去投诉你，去工伤，或者说是更严重一点的，万一顾客摔一下或者怎么着，你起码你停业是肯定要的，
对，
然后你赔偿什么的都是另一回事。然后另一方面，就这员工他自己也会给自己惹麻烦。就我们第一家店的时候，我太印象太深了，就给我巨大的冲击，就是我要发出尖锐的报名声的那种。就是他看小说，就是他在那个炸东西的时候
啊，
他看小说，就你也不懂他，你也不懂这妈这油炸真的。
听个播客也就罢了，
对，看小说，然后就我现在肯定这个是。就是不符合要求的嘛，然后照理说按照管理应该是把这个手机全都拿到那挂墙上的袋子，没有，他也不知道怎么着弄过来的，看小说，然后看小说就看嘛，不知道他看到什么情节了怎么着的，就那个就是手摸了一下油锅，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嗯，
然后就肯定受伤了对吧，然后厨房是有监控的，那你说这个事儿，你说他算不算工伤对吧，咱如果严格按照工伤的定义，他一定不是工伤，对啊，他是
违规，
他是违规的违规操作，并且是重大安全隐患这个东西。但是你别管算不算，那你一定是得算的。
对，你不算的话，就影响就特别不好。
对啊，
对，
你不算这个就是资本家，
对
吧？就这个事情你就很无奈嘛。然后就有这样的事儿。然后我们当时一开始做的是那个9.9的老鸭汤，这是我们引流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线上买流量、请网红探店这个东西，就发传单儿。发传单就是跟那个咱们小时候，嗯，就是超市塞到咱们家楼下邮箱里的单子，就什么这个东西爆品是多少钱，上面一堆列表，我们就印一堆那个单子在附近发，便宜的就是9.9的那个老鸭汤，然后呢，实际上那个汤就只赔的不多，因为鸭子太便宜了，鸭子的内脏啊，什么鸭舌什么都比鸭肉要贵，鸭子很便宜，就是买那种半就冷冻的。半片鸭就很便宜，然后就吸引附近的人先来吃嘛，然后在高利润的菜肯定是最暴利的，一定是凉菜是最暴利的，当然你要办凉菜那个证就很麻烦，但是
就办凉菜还有个证，
要有证，对对对，就如果你真的是干了这行才知道，就如果你没有办这个证，就理论上你不能提供凉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凉菜是生熟是分开的，凉菜它有那个叫什么细菌，就是反正就是
有个安全卫生标准，
对，会有个卫生标准。你要卖凉菜，你要有专门的凉菜间，跟你热菜是分开的，而你要有这个加工资质或者怎么着的。那你说平时街边小店小摊那是没人去举报，真的去举报这个是我说真的，嗯，是可以那什么的。啊，然后我们当时凉菜还是挺赚钱的，然后酒水也挺赚钱，然后就是引流嘛，就这样。然后我们后面又推出了什么99六道菜，然后199怎么着的，然后慢慢的生意就做起来了。然后做起来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啊，就属于这时候属于内部问题了，就是采购方面。就真的是就自己做风控的，就这个就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采购这个东西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成本，它是一个一手信息。什么叫一手信息？就是你今天这个市场的菜价是多少，对吧？它是一个讲白了，每天是变动的，它没有一个我们供应价。你就国际期货的每日，它有一个供应价，我们这边是没有的。然后呢，其次是这个产品，它是农产品，它是生鲜类农产品，它的损耗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管采购，我也可以管损耗。如果我刻意把损耗加大，那相当于我还是可以赚了钱。就举个例子嘛，就是我今天进了一件那个海鲜的那个黄豆酱，对吧，我正常我这一大桶2公斤我应该是炒多少道菜啊，然后那但实际上我炒的更多，或者说是你后面看监控你就发现它舀一勺在锅里，舀一勺在水槽里，通过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有这样的问题。就真正的采购回购，它不是说别人卖五块，你六块买过来，
嗯、
不是的，
是掺水中间。
对，它是别人卖五块，你四块八买过来，你乍一看数字没问题啊，还为你省钱了，但你发现你的损耗比别人高，而厨余的损耗你是没有办法去给他来算的，对吧？我这勺手一抖，我怎么着的？对，那个时候还不是预制菜啊，所以我一直觉得预制菜为什么推广的特别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它解决了贪腐问题。因为当你采购预制菜之后，你的损耗是可控的。
对，就一包就一包嘛。
对，一包就是一包嘛。嗯，那但是你买这种原料，你例如今天这个鸡我加多少，管不了。然后再往后就查出来了嘛，就是另一个合伙人的亲属在做这件事情，就有问题。然后后面怎么查出来了呢？是还有一个合伙人，就是做厨房的那个合伙人，他的一个亲属是做那个收银的。
对，
哎，两边都在谈，两边都在谈，互相揭发对方的。对，不然你说真的，我一坐办公室出来的，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个菜价多少或者怎么？你弄死我，我没有这个能力的。就他们互相之间说对方有问题，结果一看都有问题
啊！你就说之前我做设计团购的时候啊，当时那些做互联网的人就完全两眼一抹黑，都不知道怎么
对
怎么搞啊！这
社区团购还地推，
嗯，对，
还有生鲜类的这种东西，哇，全都是。我不说哪家，之前前两年倒闭的一家很大的一个企业，我以前那个去做过他们的尽调。哇，真的是，我说真的，就那前置仓那个贪腐，我
对你没法管啊。就你除非你就去线下，你去当面去看看市场行情，
你当面看了也没用，你就算知道他是真贪也没有用，你怎么着？你给他甩脸子吗？你跟城市的这个大管理，你跟他甩脸子吗？人家你要知道他给你弄回来的这个数据，你可以去投资人那里骗，投资人那边里赢得
更大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这是另一个逻辑了。
架在这儿，那你就没办法嘛。
对啊，然后还有。哎，说到这个，我说以前某家企业就是，哎，我不说是哪一家，反正现在还活着。然后
我以为你说什么李家企业，我说某家企业，对吧？
啊，没有没有，没有某一家企业，不跟李家企业没关系。那时候还没有他，就是他的那个地推嘛，他的物料就不对。一张传单的成本是市场价的6倍，然后还有就是他正常价的传单跟那个市场上的那个还不一样，就是因为你打印一张传单，它是你用铜板纸还是什么纸，多少克重的这个东西，对吧？三层还是几层？然后它哎，同样的这个价格，它买到的更少了，然后发的时候雇一堆学生直接往垃圾桶里扔，啊，然后还有雇兼职的时候，那全都是吃那个空饷的，就是没有这个人。对，我们之前进掉一家企业的时候，100多岁的奶奶还在那儿搬共享单车呢。就是如果按照他的那个，因为他找亲朋友的身份证过来吃那个空饷嘛，对吧？就是
就相当于刷单嘛，
对对，
很多嘛。
对啊对啊，就坏消息是他们在吃空饷，好消息是奶奶已经去世了，就是没有累着。
什么好消息？太地狱了。
就反正这个事情当时我们都被镇住了，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太离谱了，就他，哎呀，太
是，就你说当年补贴大战，不管是那个网约车还是外卖，接近一半的订单其实假的嘛，都空的，大家都知道
了。对，然后那些 O2O 的话，我之前写过文章，我毫不客气的说，75%，对，起码是这个，
是假的嘛，
对，是假的，
就刷单嘛，刷数据，然后而且就是也是默认的，就老板我也没办法了，因为
投资人也知道，投资人去投的时候他们因为我们去帮他们做一些顾问去尽调的时候，投资人也说这个假单你看有没有50%以下，如果50%以下那就默认是，对啊，我给你估值的时候我给你砍一半估就好了，那这个
对，就有线下业务的造假成本是低的嘛，你说纯线上的有一些你还不好造，
哎，算了，今天不是揭露黑幕了，这个纯线上那我也是见过有些公司呀，啊，那这个对，就跟多年之后为什么我可以对吧，提前那么久看出瑞幸有问题，
哎，
如果是我必不可能活做的这么糙。对吧，啊，而那都是很多年后的事儿了，然后推到很多年前，那就是我少年时的子弹，对吧？开店的时候就，然后后面是我们店赚的还行，是吧？然后就运转的还行，因为确实我说真的，餐饮业70%的毛利是有的，
嗯，
对吧？你这些事情你把它弄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盈利了，就当然没有把房租什么赚回来，但是整体是盈利的。然后我们就是实际上到年底我们去过年搞那个团圆的时候，然后是 打平，就是连房租都打平，这是第一年哦，我们把装修费挣回来了，可以说是非常赚，我是说真的。而且那附近已经有口碑了，已经有口碑，因为附近没有第二家店，确实是。对，然后后面那个写字楼那个，哦，差点说出写字楼的名字，就你们就写，然后就也逐渐开始开了嘛。明显这第二年就要开始，就是第二年必赚，百分百赚，就是只要不出问题，百分百赚。
然后就出问题了，
然后出问题了，
这个 flag。
然后他是出了，是我这样总结他的问题啊。第一个是，我们三个合伙人之间产生了分歧，
是因为亲戚之间吗？
不是，亲戚这边算是长期积累的小矛盾吧。他的主要分歧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前面说了，我们想模仿绿茶、新白鹿啊，然后弄堂里这样的模式，我们去办装修完快速开店好。那现在。我可以理解为第一家店的模型彻底打通了。
嗯
，OK， 那按我的逻辑就是，那我起码同时还要再有两家店来开，我已经看好位置了。实际上这两家店的位置非常好，今天在那边的也是非常非常那个什么的，就看好位置了，就是再开。然后另外两个合伙人呢，他们就是比较犹豫。
一家赚就够了，对吧？
对啊，
对啊，咱开一家店，咱这家店彻底赚回来，或者说彻底赚个几倍，咱拿赚到的钱再开，
哦，
而不是
相当于他们觉得有风险。
对，就是当然这个策略我们不能说有没有问题啊，但后面才知道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就是有其他原因。好，这是第一件事，就我们有分歧，并且这里有个细节，也是非常傻，就是大家的股权是平均的
啊，
这个是非常对，这个错误我只犯了一次。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犯过。
嗯，就是你要做一个生意必须是你是大股东吗？
要么我是大股东，要么我是小股东。就是要么我只是财务投资，我听人家的，对吧？你做好做坏，我的责任就到这儿。那要么就是如果是我想弄这个，我需要能够对说了算。OK， 然后好，这是埋下了一个雷。然后第二个呢是房东看到我们这个，哎呀，做的这么好。是吧？然后，嗯，你一年10%证明不了你们的实力和进步呀。
哦，他你们是按年签的是吧？
我们签了5年嘛，每年涨10%嘛。
啊，但他可以毁约吗？
他是这样子的，就我们讲的是契约精神是吧？
是
啊。那你觉得在杭州有一栋楼的人，他就是契约本身，对吧？那。这是非常现实的社会毒打啊！就你我说真的，你跟人家签了合同或者怎么着的，啊，对对对，你可以上法院，你可以怎么着的？那你拦不住有人半夜砸你家玻璃是吧？对吧？很现实的，很现实的这个，对吧？没有办法，就是所以我之前建议大家都去摆摊的，你被社会收拾一顿，你就知道了，就是逻辑是逻辑，现实是现实。而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居民在那闹，就他也看你这赚钱了，然后他又。把之前已经搞定过的这个烟囱啊、排烟啊，或者这个问题又拿出来了，就说白了，业委会想要赞助这样的钱，那这个中间是给过一次的，然后呢，不知道业委会内部怎么弄的，他们折腾出了俩业委会
啊，另一个觉得你我也要
新和连胜，然后又来要，那你这稍微过分点了是吧？你这个然后不行又来折腾。或者怎么着，就还好，他没有派老太太来这儿摔一下，还是有底线的，还是有底线。
搬共享单车搬进来
啊，对，哇，那太可怕了。然后这三件事叠在一起之后，这已经不是我们正常要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他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了。然后怎么办呢？然后我们那个合伙人就跟我商量，就是哎，这个要么你退股吧。这个事情你反正你还在上班嘛，你也搞不定是吧？你这个就按照你之前投的那些钱再给你加个5%，就算是那个投资理财了嘛，就退给你嘛，就怎么着的。然后就这个事儿
哦，就是钱只加了5%，就相当于退给你原来的钱嘛，
相当于退股嘛。对，因为考虑到一年的一个，那我当时觉得不对劲儿，这个事情就是有问题，就是我不信他俩这么好。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去了解，发挥了我尽调的那个职业本能，然后去查了一下，哦，房东也跟他们是串一串的，然后那个业委会什么的跟他们也是串串，因为我那时候是也还是有项目的，也不是整天铺在店里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对，然后那其实他们一开始想的就是啊，就是我帮他们选址，去投一笔钱承担风险，然后后面如果做起来了。把我踢出去嘛，就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的。这个我也不觉得他们有问题啊，就反正只是我自己菜。 那我想到最后那也没意思了，那我跟他们天天这样搞来搞去干嘛呢，对吧？我时间这么珍贵，然后我就退了。退了之后呢，然后也还刚好就是那时候就2014年底2015年也没啥事买房吧。对，这就是我唯一开店赚到钱的一次，然后是买房了，是最后对退股。
那这个比5%好多了。
那这收益率，我说真的，然后确实，我讲真啊，这是我投资最赚的一次，这也是我开店这么多唯一。
哎，这收回成本金，
收回本金，然后并且赚了一大笔，因为你要是算那个后面的那个房价的一个上涨嘛，哎，就这个，哎，就反正挺离谱的。再聊一个，我聊一个剧本杀吧。剧本杀它可能就是跟这种社会，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毒打，我管它叫同行竞争。
而且剧本杀是前两年突然火的行业嘛。
我弄剧本杀的时候是2017-2018，记不太清了，反正剧本杀是我回本最快的4个月，因为刚开的时候就赶上了暑假，然后他们没事儿赶上剧本杀。本质上抢的是 KTV 的事，
大部分是
学生
是吧？
对，因为你成年人，大哥，现在咱们这个年龄了，你让我去读
杀不动
读半个小时的剧本，完你杀了我吧，我视频只看40秒擦边，你居然对对。然后我们当时搞剧本杀的时候很好玩，我们店筹备的时候跟朋友还在聊呢，就是朋友给我出一主意，他说这个你看你就像是按摩店，是吧？按摩店的出路是什么？
嗯，
是顾客给技师按摩。然后你剧本杀的，对吧？剧本杀，他说你不是挺喜欢写东西吗？你能不能写一些，哎，本子大家扮演一下，再换一个服装，这不就是？
这就是逻辑顺畅，
逻辑非常顺畅。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真牛，这个，但是剧本杀也不是法外之地，就是，对吧？就你不能这样。然后就这家店不算是我开的，算是朋友开了，我投了一些，对。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时间比较空，然后就是去见识了一些。哇，剧本杀它是这样的坑啊！就首先，我先问你，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布景？就是。对吧？因为剧本杀它跟密室，它不是密室那种稍微要装的比较细一点的。有一些剧本杀带主题，你要怎么布景？如果你弄得跟普通桌游一样，就是一堆书架子，弄了一堆那什么的，没意思。然后你想做溢价，还要带点换装啊。好，那这个时候你有一些选择：一，深山野岭的一些农家那种院子，成本很低，你可以折腾的很大；一种是大城市的那种写字楼，你就跟杭州那什么什么什么。火炬大厦还有什么什么，就类似于这种大厦里面，对，有一些商用写字楼改成这样的。还有一种是在市区，你开那个独立店或者综合体开独立店，这不每次每一种是代表你面对的客群不同嘛？这就代表了你的装修成本更不可控。然后我们当时想的就很简单，拿一按摩店改的
啊，
就是前一任是按摩店，
本来就是一种幽暗的环境，
幽暗的粉粉的，然后想主打一些偏惊悚推理这样的一些本子啊，然后。好，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剧本杀你可以算是小半个内容行业，它其实考验你店主的内容审美的。就说真的，剧本杀正常人他玩不来剧本杀，因为他读不了这么多字，并且一堆人在这跟过家家似的，我为什么不能去 KTV， 我不能去网吧，对吧？
门槛低，对吧？
对对，剧本杀门槛巨高，那就代表着长期来玩的人，他的内容，他对于内容的挑剔，他对于服务的挑剔，他对于 DM 就是那个主持人的那个要求是非常高的，讲白了是很难伺候的，因为新人是不太可能，他就变成了一个狼人杀一样，狼人杀玩到后面那些高手都是有自己的规矩的。好，那这时候你要满足他们，你的店是不可能，你看网上什么网红本什么什么什么那些本，你买回来你满足不了他们，因为这些本人家比你还熟呢。
嗯嗯，所以就其实是一些叫什么发烧友才会来玩，
发烧友才会长期来玩。
对
对
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满足他们，你的店就要跟别人不一样。
嗯，
你要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你从本上你就要不一样。那些你说还没有被发掘的或者说比较奇特的这个本儿，你要从哪儿弄呢？一般有两种形式，就如果不是大陆货哈，大陆货你淘宝直接买就行。就如果你是那个本儿呢，两种形式，第一种呢你请人写。
就是自己独家的，
自己独家的请人写，我自己还写过本儿。对，当然这个没有拿去卖，你这个卖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嘛，就只是说是自己用。
自己店里用。
对，自己店里用。对，就是第一个你自己写本儿，第二个你请人写，因为有很多 一些小说爱好者或者是一些就是编剧，因为编剧这行业非常惨，就写了之后也没有署名权，然后款也不一定给他结，很多落魄的编剧去写剧本杀去了，然后去找他们写，然后看价格，然后基本上这些本基本上就是洗的，就把那热门本或者那些经典的推理小说怎么着的改改改一洗啊、然后还有一种是那个你去参加各种展会，本子的展会，因为它不定期的在各个城，这个展会不是你想的广交会那种很高端的，它可能就是一个酒店里租了一个房间，或者是租了几个房间，然后你在大堂或者在会议室，然后你就可以去
挑一些、
去挑一些，去试玩试杀一下，对，然后我就去了一些这样的地方，然后就发现，就大多数人是没有内容审美的，就包括开剧本杀的店主，他也没有内容审美，就这种展会，你说他是骗子不合适，但确实是你花了这个很高代价的钱，你没有不一定买回来，就或者是这么说吧，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你觉得很感动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很烧脑很好的东西，别人可能看来就这，这是问题。那这时候你放在剧本杀这个行业中就很要命啊，你作为店主也好，你在现场你觉得很牛本，它不一定很牛，那很有可能。对，然后现场还有很多搞托的，就一个本六个人四个托，然后是啊，那俩凯子就，
而且剧本杀它不是一个那个严格按照，比如说密室它是严格流程有严格内容的，那剧本杀里面你之前我看很多人讲嘛，你就碰到几个比较恶心的玩家，他参与不进来，没法融入，这也
对。然后这
没办法，
对，这个我后面要讲嘛，这个是讲，因为你再好的本或者再烂的本也是看顾客是不是来劲儿嘛，
对，
所以现在我真觉得剧本杀的未来就是小学生，
真的
我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安静的看下来那么多字儿，我才能去过家家把这个事情给沉浸的去演下，那个时候我是真信啊，现在你让我演那个
你就很难代入，
对，很难代入啊、这怎么代入啊，对，又不是那个代入那个然后现在真的很多去剧本杀他不是怀着去代入的，他那个社交不是那个意思，他就反正就不太好，然后好，你在选本的时候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你不一定能选到好本，好了，你买到一堆乱七八糟的独家本，什么城市限定本，什么什么那个限量本什么之后，好，然后你这时候你要开店嘛，这时候就是一个问题了，你怎么去服务你的顾客，然后你的顾客，这是剧本杀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说假如我一个本是个八人本吧，这八个人他一定是同一批人嘛，他不一定是，就现在很少八个朋友一起出来玩， 对吧，他有可能是拼盘，一旦是拼盘那就
很不可控嘛，对吧，
不可控，中间有的人不想玩了，有的人烦了，贴脸发言是吧，堵上啊，我不是凶手，如果我是凶手我全家去我全家去见乔布斯
就这个跟狼人杀一样，你新手和老手拼一块玩就没法玩，
对，你可以把狼人杀理解为是一种就是剧本杀的一种规则性特定场景的剧本杀
就更忙，就比如说这里面是个帅哥，让这哥们儿长得就你很就没法
是
聊得下去，就那就
对呀、然后一个是这个，还有的是什么，有的人读着读着他不是想使坏，他读漏了，就真的是凶手做到了不知道自己是凶手、到最后揭露了
这是最恶心的了，
我是，哎呀，是我呀，就然后还有中间两拨人嘛，他们互相之间吵起来，你一定要幸福呀，我爱你，就这种，就反正就是就很烦、然后你作为店家呢，这个时候你都惹不起、对吧，你他们弄起来这事情，我说真的，这个发生冲突的概率比饭店还要高，我说真的，他们吵起来呢就要安抚他们嘛，如果这些人还都是你群里的那个顾客群里的，就要么免单要么送东西，那你还怎么赚钱嘛，然后关键这时候你看剧本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刚才讲的是观众参与者，还有一个是 DM 主持人，
对
对，那我有时候闲着没事我会去主持啊，我主持还行，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请那些兼职来主持，因为主持不太可能是全职，因为他也不愿意在你这儿全职，他更愿意按场收费，
对，很多 DM 也是就是想玩嘛，想参与嘛，
对，也想玩，也是学生，好，你要找到一个 DM 就是如果是一个认真的读本 DM 读本更重要，因为有的 DM 他把凶手搞错了，现场对吧？就跟咱们以前玩狼人杀的时候，那个主持人你那个顺序念错了，
是
吧？对，今天那谁死了，他一不小心，对吧？这个对，
不是你杀的吗？
不是你杀的吗？哎，
对，有的 DM 会漏线索，他有的信息忘了提供了。
对，还有的 DM 他记错了，他看的本太多了，线索给错了，然后。这些反正都算在损耗里面，但关键是什么呢？有些 DM 他来你这儿是来偷的，就是来偷师，就他把你这套搞清楚了，人自己开店去，人家不会那个，就是不会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好，我们刚才讲的是具体的业务，对吧？我们再往上推一层，我们讲模式。那这时候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一场剧本杀短的一两个小时，是吧？长的那就很长了。这时候我们要怎么算它的翻台率呢？
嗯。
而且剧本杀是一个典型的客流潮汐的一个生意，对吧？你工作日没什么人，然后你在休息日或者是节假日，他的人是爆的，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对，就很容易那个这儿稍微那个拖堂了，那就没
拖堂了，那就完了。下一个怎么办？他们复盘的时候没复好，吵起来了，并且我一天只有24小时，我只有3个房间或者4个房间这样的一个桌的位置，我在周末一定是爆单的。那爆单的时候你给那些老客怎么办？你让谁来玩？你不让谁来玩，对吧？你那些关系好的老客他要带自己的朋友或者怎么着，你怎么办？你最后你会发现你这个就跟真的就跟那个铁路一样，平时没人，节假日是过饱和状态，就你站就差卖挂票了，就对，就真的是就很纠结，尤其是有客户需求，有人订单拿着钱就在这儿等着呢，你没有办法接他，就这你开始白花银子呀，哎呀就是房租呀，就跑了。然后但是这时候你也不敢扩大经营，理论上你要扩大你再多租几层，但是你算下来如果你多租几层平时它不满，只有节假日爆满，这个账也是不划算，而且它的管理成本会变得更高啊。好，然后啊，对，我们当时那剧本杀很有意思，最后就是中间有段时间就是关，就是停业，你知道怎么停的吗？扫黄扫的。
啊，你们是有擦边的本子？
我们没有，不是，是这样子，是隔壁有那个 KTV 和夜总会，然后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小哥哥小姐姐，就是后半夜他下班了，11点12点下班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来我们这儿玩。
啊，
那你玩你没有道理不接待他，我被房租逼的，
平时也没有客人，
我也是夜猫子嘛，对吧？你看你今天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现在这我刚起床没多久，对，然后那就来玩呗，然后刚好也有一些夜猫子乘客，然后他们玩着玩着就你这个剧本就不是剧本杀了，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那这个你说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那你说这个就是整顿啊或者怎么着的，对吧？那人家夜总会 KTV 人家他能搞定这个，我们搞不定，我们就老老实实的这样子呗。对，然后后面我还发现有人来这边会揽客，就我看厕所上被人贴上了各种那个什么，哎呀哥哥我想要，就是贴上这种小广告了，就开始很烦，真的，我们正经经营的店家很烦这种事情，但你又拦不住。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还中间出现过很恶心的事，什么顾客加了这里面这东西给人仙人跳了，那说是我们店的问题，我天哪！哇，你这我真的是，
他以为是你们店里提供的服务。
对啊，那你打死我吧！你真的，我们，哎呀，我们开剧本杀的又不是卖炸鸡的，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就很烦，然后中间，然后还有就是同行来搞事，同行怎么搞事？真实的商战，真实的商战。对，真实的商战是最真实的商战。它怎么真实呢？它这样的，就是你看咱们一个本儿，还有各种道具，各种身份牌、线索卡是吧？也装，咱给收拾好了，装盒子里。哎，就有人他很恶心，他在那
偷你东西，
他在规则书上或者他在说明书上他写，看凶手就是谁，
这不就是柯南剧透吗？
对呀，
就弹幕里就指着箭头，就这个
太可怕了，就这个太恶心了。还有那个偷线索卡的，给你偷几张走啊，还有就是对吧？因为你这个东西很恶心，你防不胜防。对，然后还有就是在道上点名上给你刷差评的，
啊，
因为他只要发定位他就可以来评分，他一堆形迹可疑的人他来这儿，就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但是那时候因为还是不像现在已经血海了，那时候还是蓝海，还是挺赚的。我说真的，尤其是赶上那个假期，确实是最快的速度回了本。然后回本之后我就开始算账，就确实是 没有赔钱啊，但是你要算上我自己的时间精力，因为虽然那个店不是我的，我只是投了一点，但是还是很就是不划算。对，我有那个时间，我干别的不行吗？我干嘛要这样？那时候也没写公众号，那时候也还挺那个的，就是对。当然后面写公众号肯定不行，我那时间我多写两篇稿子。
对啊，就你听你前面描述，我就在想，就这写公众号做 B 站不比
这
个开心多了？
那时候不就没做吗？就这个哎赔的呀，真的是。但是剧本杀是没有赔啊，这个要讲清楚。后面那些。就是接着干的或者怎么着的，他们赔了。
那因为太卷了嘛，对吧？
那太卷了，对。然后价格也卷，你45块钱三个小时，你赚什么呀？
嗯，
对，你还要搭上个人，你一个 DM 主持一场，你最起码50到80块钱你要给人家吧？那你这你还赚啥？房租谢谢你，装修队谢谢你。所以后面开那么多家店，倒了之后就很明白一件事儿，你。真的开店还是得有自己的房。就后来我那个后之前写文章写过，后来中间有一个客人，那里面他开的剧本杀店就特别那什么，因为是自己他老婆的房子，
嗯，
然后就还好，就只要解决房租问题。
就很多线下的这种业务，天然的会有那些你意想不到的，就像刚才说的餐饮，听起来很简单，不就开店吗？我把菜品选好了，招几个人就行。但是那些你刚才说卫生啊、消防啊、业主啊、房东啊，这对大量的线下的问题啊，你想象不到的。
就但这里面就这开这几家店的时候，给我有一点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对于打工这件事情，就是我能打出幸福感
啊。对对
对，就我打工，我不需要。
因为你试过当这种老板。
对啊，我不需要纠结这么多破事儿，公司全帮我解决完了，我干活顶多跟同事甩锅撕逼嘛，那个是小事儿，
甚至觉得很轻松了，
甚至哎非常轻松，甚至觉得同事非常可爱。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现在有些大厂，其实拿着这个钱，我觉得已经很舒适了，拿这么多，你无非就是上班吃力一点嘛。这就开会吃力，但是比起刚才说的这些，那可完全不一样。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后果不一样。就你上面你自己去开的店，你当你要给人发工资，你每天一睁眼，或你欠多少水电费，欠多少工资，欠多少房租的时候，你会很绝望。
嗯，
就你很容易情绪崩溃。就真的，我挣你这几十块钱，哎呀，我真的，这个剧本杀是讲完了，然后我看看讲点就是他们不太知道的。
那宠物店是。要么讲讲这个，
他首先是开在大学城附近的，他也是我朋友开，就反正开饭店被坑了之后，我后面就主要以投资为主了。哎呀，宠物店他一开始开在大学城那边，然后开大学城那边呢，第一家店就还没做出声响就倒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就他开的时候他就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傻逼，我也没有意识到，毕业那么多年了，每年是我3个月没人
啊，寒暑假
太离谱了，就这个。然后就当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3个月房租一到立马就不续了，就试营业阶段就结束了，因为马上就发现不对了。然后后面呢就开始弄那个猫，就是好，你要开始进猫，
是专门卖猫还是猫咖还是什么？
不是猫咖，就是猫，就是给猫做洗澡，卖猫粮，
啊，
然后那个，
okay，
对，是一个综合性的宠物店，但是它不是宠物医院，因为没有那个资质，对，然后就做那个，然后就是从进货渠道上就很残忍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很残忍，就是你要知道中国猫的大多数的这个来源，都是咱东北猫，就是它的大的那个，我们不管说后院猫还是说它的。繁育，就猫的繁育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儿，就非常残忍。然后，你的他那个猫最终也不是你想的，说是我弄一只猫精挑细养，不是，它是一堆猫筛，体质不好的或者怎么着的，然后
就扔那儿了。
那扔了还算是正常的处理，你猜猜那些猫最后是那些尸体是什么样？我就不展开说了，反正这个挺残忍的这件事儿。就这件事儿让我对于这个行业就是。
有反感了
啊？不是反感，就是我对这个行业就打着爱猫爱狗旗号的那些人，就是
啊，
说真的不太好啊。然后还有就是流浪猫的问题非常严重，当时我们很大的一批亏损是照顾流浪猫，
嗯，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合伙人很不应该他是店主，我只是投资人，应该这么说。那个店主他对于这个猫，
他是喜欢猫的，
喜欢猫，然后他也养狗，但是他非常喜欢猫。然后他也觉得这个流浪猫的问题很严重啊，他就是免费什么给流浪猫绝育， 然后就是有一些那种大就用类似于化肥袋子装着那种猫粮，就是大桶的那种，然后他去救助嘛，然后你就会发现隔三差五就有人把那个猫扔他门口，嗯，
就不要了。
那你这玩意儿这是什么爱情呼叫转移吗？就你说那这时候这不就给家里道德高地上下不来了，你这个猫你怎么办，你养吗，你不会有人买这种东西的，然后你要把它怎么处理了吗，你也过不下去。就所以最后这个流浪猫店它整体的店的运营还行，它是被这玩意儿给拖垮的，就没这个事儿本来还好，当然给猫洗澡是不太赚钱的，主要还是卖猫粮，还是卖猫粮赚钱，就皇家的猫粮真是死过亿。卖猫粮，然后卖那个，就反正卖猫粮特别赚，就你能逮着几个大客户在你这儿买，你就很能赚。就当然现在不好逮了，因为现在大家会网购了。那个时候你敢卖那个皇家的处方粮，卖那个叫什么滋益还是什么滋味的那个就是肉的那个特别
零食吗？
不是，它是罐头。
罐头，嗯，
对，
嗯，
然后还有卖各种用具什么的，那时候还可以，但是都被流浪猫给那个。对，就是把利润吞噬了。利润吞噬了之后，到最后他是怎么不干的呢？他最后不干是好像是那个店主是最后也不是赔钱不干的，是被人骂了。就是在网上被人骂了，有人说他这个假善心，做那个是什么什么，其实是做的什么什么生意啊，怎么着？他就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啊，然后再一算，这些年如果自己可以打工，那算下来这不亏大了吗？因为人的时间是值钱的。
对。
然后宠物店这个还好，宠物店整体弄下来的话，它给我的启发就是你太有道德，你太有爱心的时候，你容易被人绑架。这个也是给我上的非常，我很不喜欢这一课，但是它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现实嘛，社会现实就是这样。
对，然后这一课它给我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呢？你看我后来做自媒体，对吧？我一直大大方方的，我要接广告，我做自媒体要赚钱。
你把自己架到道德高地上，
对，你别想给我架道德高地上。
就是任何人都经不起审视嘛，你总有一些地方会被别人找出来，然后又这个那个的。
对啊，圣人的人设是最容易崩塌的。但我那个朋友是我真的见识过的，我一开始不相信世上有圣人，但是他确实是，
他是真的喜欢猫，很
喜欢宠物，他，
嗯，
对他也有狗。他对他来说，这个是那当然，他最大的问题可能就不太喜欢女生，
这是什么鬼问题？
对对对，然后他这个身份后面也被人攻击过
啊，
然后就很无奈，你也不知道那些人他们自己云养猫，自己养猫的时候没有想明白猫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物，最后那流浪猫谁造成？
嗯，那是，
但是流浪猫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他因为在街上流浪的你不知道是第几代。你总拦不住他们中间繁育，
对，
你没有办法溯源到是谁，
就不能杜绝的这个事是。
你要么给你讲一个，我没有太对外讲幼儿园的这个，
对，就这幼儿园这个我看到也是有点懵，这还投入过教育事业
啊？不是我投资啊，投资了
教育事业，
投资了教育事业，然后这很有意思，这个不是在这一带，是在别的省啊。是一个三线城市吧，地级市三线的这个幼儿园的园长呢，家里很有钱，就有多有钱呢？这么形容吧，在深圳有好几个大别墅，就他家里有好有钱，然后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跑到了隔了这个好几个省，跑到了那样的一个地方去开幼儿园。他很喜欢小孩，然后他的幼儿园其实办的就是蛮好的，就是他是他们那儿唯一一个会保留食物样本的幼儿园，就因为他是在外国留过学的，他学过专业的这块儿，就是对，
相当于食品安全这块儿会更，
对，他是非常食品安全，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标准的幼儿园操作就是要这样，因为防止你小孩，因为小孩有些东西很多人没有测过过敏源，还有一些就是吃的东西可能大，
万一不小心掺了什么你也查不出来，
对，这个时候你每一顿饭你都是要保存食物样本，保存一段时间的，就防止万一有问题你能够快速的去排查。你别说他了，我从小到大我是没有见过这种操作的，我也是就从他那儿我才知道这样一件事儿的啊。然后他收费不便宜，但是当地的人是愿意往那边送的。然后他那边呢，就是那边幼儿园给我学到的，就是倒不是他学到的是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 照顾小孩太恐怖了，就他请的那些护工什么的，他在那个三线的地方也是开到五六千，很赚，很高的价格，但是他整体不太赚，因为你给这个人再低，那些人就跑到二线去干去了，因为也很缺嘛这种岗位。然后，但是那些人呢，他们对孩子就必须得是他自己有孩子，他对孩子才会有容忍和包容，如果他自己没有的话，
很容易不耐烦，对吧？
对，一天就不耐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的。而且另外还有一个点是，小孩说话是不要信，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这是他教给我的，就这是他们那儿发生的一个事儿。他们发生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一个家长有一天回去发现给那个小女孩洗澡，给小女孩洗澡，然后发现小女孩那个就是屁股上有个青紫。就是有一个类似于斑啊或者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有男老师碰过你？小孩是，对，有。然后就问他，那是个男的，是不是摸了你？是不是还亲你了？是
啊，所以以为是有很严重的这个性
猥亵、
猥亵
或者怎么着的，家里带着这个，还有全家七大姑八大姨要把这个
闹事儿
幼儿园给铲平。然后呢，就请，然后我朋友的幼儿园非常的，他在海外待过，就是摄像头装的跟那个，对，然后就、
全是证据，
能够追溯出他一整天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一看，哦，自己在楼梯上摔的，就是跟人家没有关系。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问小孩是不是在楼梯上摔了，小孩是。然后这是给我这是我的一个知识盲区啊，这个事情我才知道，他跟我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说三岁的小孩只要你加以适当的引导，他可以答应一切事情。所以就是说
他的心智没有成熟到那个，
对，他不能理解这个事情跟现实，或者你只要你引导的到位，你说啥他都可以答应。就反正类似的事情他们幼儿园就是隔三差五就发生。然后后面他是这样子的，后面好像他是谈恋爱还是怎么着，就是她是个女孩啊，受感情了，有挫折，然后就是再加上确实不太好招人了，不是说不太好招员工啊，不太好招人了，她就觉得就算要办，她要换地方办了，然后这个地方就她转让了。前段时间我见到她来杭州这边谈买家的，她那个幼儿园硬件投入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就反正这个事情反正从头到尾就是。我会觉得非常的，这个我也没赚到钱，也只没赔。
就我感觉你是在花这个学费来上课，社会的大课是不是？
不是上课，就这个
还是想赚钱的。
想赚钱，肯定想赚钱，不然你投这个什么呢？就哎呀，就是听了那帮做那个什么知识付费那帮人说，
这是下一次的那个什么机会是不是？
不是，他们给你讲一个鸡汤，他们给你讲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保值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那什么是不变的呢？只有优质企业的股权
啊。
他们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嘛。那我一想，那你这我不得啊，这我不得好好的，对吧？
但这个事儿，这个结论可能是对的，但是巧妙的点在于，到底什么是优质？
哎，这个时候发现大家对优质的标准就不一样。就当然，你看幼儿园，你能见识到小孩的一些多样性嘛？就真的，我看了这个幼儿园之后，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嘛，我就觉得还是得去幼儿园，咱怎么选摄像头多的。然后还有就是在讲成年人的折腾，就搞那个民宿
啊，
哎呀，民宿真是太，就如果说是论折磨，民宿应该是最折磨的。
而且你想嘛，就是这是在这儿住啊，就是之前这些还是吃饭，或者说我只是生活当中一小部分，就住这个事儿，它又是复杂的，
对，非常折磨。而且我说真的，就是就你只有开过民宿，你才会知道这个。我一直以为民宿的全称是人民素质低的意思。
快说说，
就他真的素质低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哎呀，我天哪，我怎么说？我从选址就开始说吧。你开民宿，你肯定是要开在这个有风景的地方，对吧？不然你开犄角旮旯里，咱又不是做那个山村老师什么，就这种恐怖片
主题民宿
啊，主题民宿那个吓人了，
农家乐主题民宿，
对呀、啊，然后咱是要让他们来玩的，对吧？好，那你就要在一些景点，那景点呢，有些热门城市的景点和一些偏 也是热门，但是那个地方比较偏远于云南或者是那种地方。
嗯嗯，
好，那这个时候就来了，就我跟你讲，那些房东就想坑你，
嗯，
当地的房东跟装修队就想着割你呢。哎呀，就穷山恶水，穷山恶水民就是出刁民，这句话真的是很精辟的总结，就是他们很淳朴啊，但是只是对自己人淳朴，你又不是人家自己人。然后就他不会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开民宿，他是不能开民宿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咱们那个，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是吧？大学附近有一些城中村啊，或者什么有一些小碉堡，就是农民房，然后对吧？然后很便宜或者怎么着？你看他一楼的前台，他是有一些证在那儿的，就是那他有这个证，就代表你这个地方是允许你开这个的。
嗯嗯
啊，就是你是能审批，你能够对，你别管你是本地人，你以村为单位担保给你弄关系，你是能的。
他就是当地有一些规定，就是不能，对吧？
或者是他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是不能，你也不会在那儿开。牛逼的是在于第一个，能和不能要看你的能和不能，这是第一。第二，去年能不代表今年能，今年不能不代表明年不能。就是不等式，你跟啊，就
这
个
薛定谔的能不能？
对，薛定谔的能不能？然后这消防什么，咱就不说了。好，那这个时候就问题了，房东是不会告诉你的，装修队是不会告诉你。就我跟你讲，你看这条街上有三家民宿，不代表你第四家就能拿到旅馆的这个。
这个又不能提前拿证，拿了证再装修呢？
这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首先，你要想拿证拿审批怎么着，你是不是得先租啊？啊，那你房租付不付了？你连个具体的经营地点都没有，你去拿，
申请不下来。
对啊，那所以是房东不告诉你，
就申请不下来，
就不是装修队，
嗯，
装修队他不管的，只要你最后你还是得找他嘛。
嗯，
那房东他是不会跟你讲实话的，嗯，就我即使是在第一家饭店的时候吃过这个亏，但是在这家我依然没有躲过这件事情。最魔幻的是什么呢？就是最离谱的是，就是这个店最后来我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地方之后呢。是这个房东非常热情，大包大揽，他说全都能给你搞定，你付房租就行了。然后这房租还加了一点，
嗯，
然后最后才发现不需要他也能搞定
啊。所以他其实就是
对，就是有的是不能搞定的，他不跟你说，让你去花了钱怎么？有的是能搞定的，他跟你说不能搞定，不好搞。就这里面就光这个里面的弯弯道道就给我反复来回骗，
嗯，
就骗的我外交理论，就是碰到我他们可真是踢到软柿子了，
嗯，不少羊毛就被拔掉了，
啊，真的是这猪毛就给我薅的油光瓦亮的。然后装修嘛，装修也是割你，
嗯，
而且你那种小地方
你只能请当地的，对吧？
第一你只能请当地的，第二他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你不要拿大城市的价来 argue 它的价格，不现实的，就是这个价。你要是从外地叫泥瓦工，或者说你从外地调装材料进来，你试试看，你以为装修的那个锤子只是砸钉子用的吗？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简单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说你用材料必须用本地的人，本地的料，本地的人，本地的渠道。如果你用外地的更便宜的弄过来，
对，每一分钱 GDP 必须在我这儿完成。
对，然后你如果让他赚不到钱，你试试看，所以他那个锤子不是仅仅是砸钉子用的，所以就为什么全国统一大市场非常重要呢？对，就在这些地方，它是，然后你去
弄完了呢？
弄完了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你新装修完了对吧，你这个房子要不要亮？
你说哪个亮？
没有啊，你这个装修啊设计啊，我们当时还请人的设计师设计的，花了几十万，然后就你要不要亮一下
啊？就放一放，
放一放，咱自己家装修不是起码放个半年吗？
散一散是吧？嗯，
好呀。在房租和顾客作为人肉除甲醛器里面
你怎么选？
你怎么选？我是放了四个月
啊，那已经算多了。
我是放四个月，然后跟房东也是商量着说，咱不能整这种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包括请专业的除醛的，或者是包括用的那个是那个甲醛是零级的那个，就是基本没有释放的这样的材料嘛，是用的比较好的，因为必然咱不想提前给下面赚冥币嘛。好，那是我旁边有一家同时在弄的，他就是刚弄完就开业。
那这个就，
然后最后他反正赔的比我少。因为他刚刚开业，我这还在装，那肯定生意都到他那儿去嘛。对，然后我还问他呢，我说兄弟，你这个 你这个怎么怎么着？他说不会，每个人每次住两晚上只吸一点走，不影响。我说你妈，
就是就我这个滤片换得快。
对呀、啊，他这个你，哎呀，就他，我没有办法去，就我做不出这事儿，就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真的不适合做生意。就是还是多了对自己多了一些这样的要求，
对自己狠一点，对别人也狠一点。
对啊，就是那可能，然后后来他还跟我说呢，他说一看你就是有点小钱的人，你不够那个
狼性，
就如果你下个月的贷款还不上了，你看看你还会不会，你会不会这样子？他说的很对啊，就他，对我那时候还年轻嘛，那时候那个什么的，像现在我直接不干，就这个我那时候我还年轻。然后你开了之后呢，就会涉及到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麻烦的是什么问题？人的问题。就是你去处理物或者事儿都简单，就涉及到人的问题。就是，你要知道，一般来说呢，对标准化和规矩有要求的人，他会去住连锁的酒店；他对质量有要求的人，他会去住豪华的星级的酒店。啊、嗯，如果是他就是选择了民宿。啊，并且你这个民宿价格也不是很高，就代表他是一个很有个性又没什么钱的人。一个很有个性又没什么钱，并且他知道你是民宿，你背后不是华住这样的连锁集团，对吧？你可以跟他，就你是一个巨头怎么着的，那你猜猜看他会拿你这些房子干什么事儿？你觉得他在这里面他能干出啥好事儿？
因为在里面住嘛，你又不能有摄像头，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嗯，
对你肯定不能有摄像头，你摄像头只能装在走廊，你绝对不能装里面，装里面。
对对，但其他的服务行业可能相对来说还好，对吧？
是，但他们会装摄像头
啊，对对，对，这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恶心的事儿
啊。然后你见过那个？就我也是自己开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花洒一定是要坐在。墙上不能让他们可以拆下来的，
他会拿来做很多事情，是不是？
他会给人生的后花园浇水。
我的天、
啊！哎呀，你妈！就后面就开了这个之后，我以后去住酒店，我一定不会住那个花洒是可以拿下来的。就对，或者说我如果他是现在那个酒店一般是两个嘛，就是头顶上有个不可拆的，下面是那个你可以拿着那个，
啊、
我只用上面那个、
嗯嗯，
我一定只用上面那个，就啊，是吧？就。啊，
一个小知识，
为什么就希望大家对希望听这一播客的人对吧？希望你听完之后，你的世界永远被改变了。对，就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然后后来我把这个给他改了嘛，改成那个全都不可那个嵌到上面了。还有人投诉，投诉我歧视，
不方便吗？
歧视不方便。哦、我你，然后呢？这个还好，他们还有就你见过就墙上啊什么的。全都是五谷轮回的精华，
就是人的这个排泄物。
情商，我刚才这情商开始飞速的运转，就这个，哎呀，就真的、就是、
脑子飞速的运转，
就是老爸自助餐，就类似于就你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在这里，然后还有在屋里面玩那个玩很大玩出事儿的，是这样的，还有是有逃犯，甚至有逃犯，逃犯他是这样子，他不会。来你这儿登记，就是 A 来登记开好房，然后 B 直接来住，或者是 A 带着 B 进去，这你拦不住呀。
对你没法盯着这两个人进进出出。
对对对，还有在里面，我们当时在云南那边开的嘛，然后云南那边还有那个就是
啊，就是
啊，就那个
生的剑手青类似的那种。
对对啊，就哎，你怎么情商这么高啊？这个啊，就有一些这个需要严厉打击的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他们在里面这样。对，然后那个警察师傅都见怪不怪。对，但是你作为老板，你就很那个，还有来那个抓奸的。啊，可惜了，就是我不说具体省份了，反正是山河四省中的其中一个男的，他带着一个人来这里面来那个开房，我们又不懂啊，然后不知道怎么他老婆带着七大姑八大姨进来抓，就是飞遍了大半个中国，就冲，
对，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社会新闻没少见，
确实确实，就但我没有想到会发生在 我身上就还有那个抓逃犯的吸的，然后
我感觉你这是又是交了一个叫什么，交了一个买了个门票看社会新闻的，
对，然后最后真这个是赔的非常严重，赔的非常严重。就你看我开了没多久，就开了，我实际上开了不到一年我就受不了了，就真的是受不了了，你要崩溃了，就是因为我中间有段时间还在外地做项目嘛，
嗯，
然后就是经常的，就是那个就是那边的合伙人就打电话，啊，这出了什么什么事儿，要怎么办？就平均一个多礼拜要出一次莫名其妙的事儿，然后打架，然后包括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开这个店其实是支付了非常巨大的隐性成本，开酒店、开民宿、开住宿这个东西其实是检验你能不能搞定事情的一个重要标准。
嗯，
对，就因为就很简单，我是隔壁的店。我要是看你这儿有竞争了或者是怎么着，那我叫人来你店里面卖是吧，然后我定点儿，我带着房间号去报警，
嗯，
对吧，你说你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搞得定或者说怎么着，就我当然我是搞不定，但因为我们有个本地的合伙人嘛，对，我是主要还是投钱或者说是出一些鬼主意嘛。
对，就这些恶性竞争都是你做之前完全不知道的呀。
对，就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县城经济，讲那个县城这个做的或者怎么着，那真的是他们没有做到门头上，等做到门头上他就会发现你对面的蜜雪冰城，你这边的库迪，隔壁的瑞幸，旁边的星巴克，背后可能是同一个人的。
嗯
啊，包括名创优品什么全是同一个人的，全是少数的那一片人的，它是一个圈子，
嗯，
你融进去了就融进去了，你融不进去，对，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给我启发跟教育，对，然后这个赔了非常多的钱，你装修的时候光设计费我们就花了几十万，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体验，然后租金装修用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幸亏是我们另一个合伙人，他能搞定很多事儿，我们能开起来，然后就这样还破事不断，就当然这后面的那堆破事不是被人策划的，他就是很单纯的就是、
嗯、就是破事
就是破事就是破事，然后最后算下来我认赔嘛，认赔就是这个赔了非常多的钱，赔了
好多位数，
嗯，赔了这么多，就是真的是。就而且它这个还分淡旺季，你淡季你便宜的打折的你都弄不出去，旺季的话不够住你还不敢乱涨价，你乱涨价立马就又有人收拾你，就反正哎呀，民宿人类的多样性嘛，就真的你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会在床上拉粑粑呢，旁边有厕所呀，哎呀你上厕所冲一下怎么了，哎呀我的天哪，你不知道为什么还在里面开，哎呀，
如果你是这种设计费用这种成本，我估计单价也还好，也不是很低，对吧？但是他进去的人就
分淡旺季，你旺季你能叫上价，
啊，
淡季你叫不上价呀，
所以就那种人就更多了。
对，假如你标准价是800，对，你淡季你要打折，你上我那些 OTA 平台，我跟你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他
你本来就打折，他还给你打，
他给你吃差价，就是你挂，就是你包给他，就是说淡季你包给他200多300多，你包给他，他转手就500-600给你卖了，中间他吃差价。顾客一来，一看你这个价格，就弄不得好，要砸你前台啊！那人那平台可不管，人家说呢，我只管卖啊。咱最后讲一个离大家比较近的吧，开外卖吧。
嗯，
哎，外卖是我倒的比较，外卖我开了三个，
嗯，
一个炸鸡的，一个做粥的，
嗯，
一个做那个盖浇饭的，
嗯，还都是挺常见的。
对，就是挺常见的，因为就是我意识到了，就是不做大众的生意，我没有那个本事，说白了没有本事，嗯，然后做了之后，我发现我高估了自己，就像你让我你那个让我录那个什么年度的那个，对，我不是一直在说，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什么被低估的，我只有高估了我自己，开的这个店真的是很那个，就你说就炸鸡店哈，死于恶性竞争，就你不知道。同行怎么能卖那个价格，
就他就是比你低他赚钱。
对啊，我用的油是我能买到的品牌的最便宜的油，我买的鸡是正规的这个品牌的，就是最便宜的，当时肯定是冷冻鸡，它不是鲜鸡啊，是最便宜的这个东西，我算下来我都不赚钱，他才能卖的比我还便宜，他是怎么做到的，就除非他开养鸡场的，不然我对那他怎么能做到这么便宜，然后平台抽的也 挺不是东西的，反正房东也抽的挺不是东西的。那你说这个就不赚呀？那你说我要再降低标准啊？不是没有人找到过我们说可以提供更低的，那你不敢呀？我给人吃出事儿来了，我这不就那个什么吗？对吧？出事儿来我得不偿失啊！关键你公平绕坎卷不过啊，然后做盖浇饭，盖浇饭都是料理包哈。就是我当然我们也是料理包，讲实在的，因为你必须要只能料理包。为什么只能料理包呢？是这样子的，第一个，你做的本质上不是店，是厂，工厂，厂是一个加工，
你是个中央厨房，相当于就是
对，你不能开明火，这是第一个。你觉得你租的那个什么美食城，或者说你租的那个就是山上那个小隔间，你是不能开明火的，你只有微波炉。那微波炉就是热菜，然后你再找一堆电饭煲蒸饭就好了，微波炉去热那个料理包。就料理包这个东西，我也不理解，就是对我用的已经是我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品牌的正规的这个带 QS 的，然后我们同行就隔壁那几个档口，我们看他们用的是那个，它都不是餐饮装，它是
工业的那种，就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都。
对啊，然后价格后面也有人找我们推销这个嘛，然后价格比我们还便宜，挺吓人的，挺吓人，所以我就给你说我吃安徽料理，因为当时我的面炒出来的就太
突然就很有安全感，
突然就很有安全感，对，就虽然你也不知道他给你卤的辣鸡腿或者说他那个卤味是不是怎么着的，但我相信以他的成本他愿意多赚点钱，所以他愿意浪费点时间，对，但就是你开了这些店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你要顾客他能够接受的单价不超过15块，就是实付价格，那你中间外卖平台要抽那个20%打底，然后如果是单价低于某些价格，他会抽那个固定值，这个你看他具体的规则和那个，还时不时的强制塞各种促销，强制哦，就是你都不知道顾客那儿哎多了一个什么神券，对，然后但是反正是算你头上嘛，然后运费补贴，他们有说补贴运费，但实际上这个哎。就反正全算下来，当然外卖平台是第二大恶人，第一大恶人还是房东。这个我要讲那个讲实在的，因为房租是刚性成本嘛，就是你今天开不开业都是要结算的，而外卖好歹是 CPS， 对吧？你能
你做得好了，那可能还能
起码你有单你才交钱，你没单是不交钱的。那这个时候你就算呀，然后你就说食品安全问题，你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成本问题。我开过那么多店。对吧，我可以把成本拉高，把管理拉足，那成本怎么办呢？而且很多人啊，很多朋友觉得是那种越是热门的大的那个店，他会做的特别特别干净，是吧？他会没有老旧的食材，因为他这么大量的走量，他是很新鲜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这个很符合商学院教大家的逻辑。不是的，越是大的店他越没空管，因为他都忙着做东西呢，他不会刻意给你搞坏，因为他没有必要，但他也不会刻意给你搞好。就所以我现在对外吃店，我一般尽量吃透明厨房的。透明厨房虽然也不代表一定更管事儿，因为他偷偷干点什么咱也不知道，但是起码他是有这个有管理的。对，然后我们那三家外卖店开了平均存活时间4个月，就是因为你就是算下来算不平账嘛，就是算下来就是还不如打工，然后等到第一个月算装修的，然后等到开了3个月，就你押金是交一付三的嘛，押一付三的嘛，这个时候你就判断一下可能要换了。然后现在我发现那些外卖店的店主他们都这么玩的，就是说让你加群，尽量给你发微信，然后绕过平台来促成交易。然后并且外卖，说真的，外卖店是控量的，对，你的堂食的价格和分量跟你外卖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你说中间的这个东西到哪儿去了？有中间商赚差价呀！哎呀，
就是这些水下的东西，你从公开渠道大部分是看不到的呀，你不知道的，所以就
对啊，你跟卖咖啡一样，卖咖啡也是，我们开咖啡店、开奶茶店，太多水下的东西了，太多了，就是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真的，就你看着每天出这么多杯或者怎么着，你觉得很赚钱，不赚钱啊？真的，我们之前开咖啡店是。有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很多人坐在店里面，就是他一坐一天就算了， 这个不是问题啊，就是说真的，人家星巴克被第三空间嘛，我们可能没星巴克那么厉害，我们第九空间吧，我们他们排第三，我们不是他们第三，我们第九吧。就我店里的那些人，他们会整活，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在咖啡店里谈恋爱，就有小伙子，不是有个叫老 baby。
什么老 baby、啊、
可 baby 了，那个老 baby
baby 的老 baby、嗯、
对，就是他就是在里面就是找那些无所事事的小伙子聊天，请他们喝咖啡，然后怎么着包养好几个，
嗯，
对，然后最后跟我们店名声都弄得不好了，
就是他整个就现场的这个给人观感很差
很差，然后就经常只要你开线下店，我就发现有一堆不三不四的人，然后对，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我开这么多家店，我从来不会在那个自媒体上告诉大家我新开了一家店，我店在哪里，欢迎大家来
啊。那来的
绝对不会，那你来的奇怪还更多了。对啊，你这有什么事情，你肯定他又找到我这儿来去了，那关我什么事儿？我投点钱，我还要这样子，我也是受害者，真的是。
所以这个听下来就大家去想这个细节吧，就是尤其是你还没有开过店的，你就想这根本
对，所以建议大家怎么摆摊儿，不要开店了，不要开店。就首先开店最大俩问题是什么？给房东交房租，给装修费，给装修公司交钱。如果你是加盟的店，加盟费、管理费，然后你的原材料那个你要进多少货，然后对你还要被他们盘剥，各种神秘访客来弄你。所以建议大家，你如果你没有在这种店里，就当然最好的建议是什么？你去这店打工。你打工之后，你立马你会发现，老板跟做慈善一样，真的真的，我说真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是第二个点。如果没有去这种行业打过工，你在上班，你又心痒痒的，你就晚上去摆摊儿。对吧，摆摊儿你又不用交房租，
而且成本可控嘛。
成本可控，你淘宝上、拼多多上，你进点便宜，1688上吧，进点便宜的东西，你去观察我要做什么行业，我要怎么卖，我要怎么找到，对，体验一下，这个成本很低，而关键不影响你白天上班上学。你弄了之后，你会发现开什么店，我在开店，我是狗，真的是。
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都有一个共性，就都是服务业，只要涉及服务行业，就一定是有人类多样性的。
对的，而且真的服务行业，人和人之间，你和人之间，这、哎、
我
觉
得对，而且跟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你还是相对来说，你既然有了一份这种工作，你以为那个能赚差不多的钱或者多一点的钱，但成本不一样，
成本完
服务业
哇完全不一样，你想
精神冲击，
对啊，
每天的
你精神损失费，你这个你就赚不回来。
是啊，
如果你举个例子啊，假如你上班一个月赚10000吧。你开店，你一个月不赚个5-6万，我说真的，你是打不回来你承担的风险和精神成本的。如往往很多人是什么，他上班打工可能挣个5-6千、7-8千，然后他开个夫妻店，或者是老家人来帮个忙，一个月扣掉所有成本，房租净利润有个1-2万，看起来还能日子还过得去是吧？但整体来说，你想想，我最佩服那些开早餐店的
啊，很苦，
太牛逼了，太牛逼了。就真的是太牛逼了，我试过跟一个朋友去出摊早餐店，我试了3天，我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不疼的，太牛逼了。他在地铁口卖包子，就真的是赚钱，但是他也说了，这个就是拿命换，真正的拿命换。他说胸痛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啊，你想想，你受的这些苦，你吃的这些罪，原本你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摸摸鱼，对吧？你实际上你每天你控制的好，你的有效工作时间也就3-4个小时，其他时间你装作努力啊。
对，就是你这么对比的话，你在工作里面，你在大厂里面遇到了最恶心的同事，可能跟刚才你讲的那些，
哎、跟那些顾客比，
那
同事
简直就是白莲花
呀，白莲花呀，顾客就散发着慈爱的光芒，真的。你而且以前咱们在大厂里面工作，我说不好听的，你下午随便找个理由，或者见个供应商怎么着的，我出门端杯星巴克走一会儿是吧？找个会议室，如果没不急用的话，关上灯，给他打电，稍微趴一会儿，没有人管你，不会有任何人管你。但是你开店也不是，你是整个时间你都是要紧绷着，
对，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全流程你不能放松，你是最终责任人，有什么事都要找你。你想休息一下不行，明天你要备货了。哇，你真的是太性价比太低了。所以我真的自打我开了店之后，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做的商业内容什么的，我们是非常理解商家跟企业的。你只有开了之后，你才真的知道他们有多不容易。当然也不是没有带来好处，好处就是我们现在去填甲，我们去服务甲方的时候， 对吧？更容易跟甲方谈在一起，对啊，因为甲方一听哦，是干过的，起码是干过的，对吧？你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你觉得很傻或者这东西不合理，但是还是要这样子，就你能理解吗？当然理解不代表赞同啊，但是你起码你能理解，这是沟通的基础。
是，
哎呀，真的这个行业，
所以最后说回来，我还是觉得像我们做内容也好，还有就是做些独立开发或者怎么，就是这种跟人是间接打交道的，已经很幸福了。已经非常幸福，包括打工其实也是间接，你大部分不会直接跟客户和用户打交道，因为风险啥的公司承担了。
是，而且你如果是开类似于，因为我还投过一个小超市嘛，你如果开这种小超市或包括饭店也是，他们你还会有另一种打交道，不是跟顾客，跟渠道，就那些推销员，哇，你推销员之间当年的啤酒大战，他们是真的这个真的
冷兵器就上来了
冷兵器就上来了，就是最后输的那一方是质量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瓶子质量好，砸人头上砸不碎
这个笑话太冷了
然后另外当年你就光那两家外卖平台打架，这就多少，对吧？地推你看之前他们搞那个那两个仇，就是大病众筹的，他们不是还在医院里抢病人大打出手吗？就你在线下真的是，尤其是你卖饮料，他想往你这儿就是摆个货柜，摆个更那个，就是更靠前，或者说这几排都摆我们的产品，这里面就真的就是充满了人情世故，就反正挺那什么的。就当你接触到这个行业之后，真的，我说是坐办公室就是天堂，朋友们，一直劝大家好好打工吧。你这，要不然你写点自媒体吧。真的，我做了这些生意之后，我真的由衷的感慨啊。内容创业，做内容跟做互联网是最干净的生意，最干净的生意就是我隔着千家万户怎么着，你为我付款，你就是我有本事吸引你，你电子支付就好了，非常干净的生意。当然，拍片不算，就是这个违法了。对，就只是说正常的这种业务，他们赚的真的是干净的钱。你传统的线下那些企业或者怎么着的，那才
有一些你确实得心大，你晚上睡得着觉才能赚这个钱。
对，而且他绝对不是说我想个什么策划，想个什么项目，他的落地问题的难度和执行层面的难度会无限复杂。无限复杂，就跟我早年做尽调盘了很多很多公司的库，我就盘库的过程中那种见闻就非常的骇人听闻，就都不太能对外讲的，就是对，非常离谱。还是就真的做了之后，真的开这么店之后越开，这天天在家里写稿像天堂一样，这每天才写个8000到10000字跟玩儿一样。
哎，真的，我们聊今天这么多啊，虽然说听起来像劝退，但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纯劝退，就是就像刚才半佛说的，你就去试试，你想做先去试试，你别抱着一腔热血，甚至把家当都放上去，我要压投资啊，或者自己开个店，你就先去摆摊，
其实就 MVP，
对，先去 MVP 试一试，你就体验到什么叫服务业，什么叫开店，
对，你体会到不容易。当然这边我前面说的一切所有，它有一个我根本的一个缺点，就是那不是自己的商铺，不是自己的，
大部分是投资是吧？
就如果
几乎都是投资，你说
不是，我说的是不是自己的商铺，就是就你
不是自己的那个
地方，
对，
地方不是我自己的，就是那我还要给人交房租嘛？那你算账就算不清了。如果你刚好自己家有个商铺，或者说是怎么着的，那这个你。当然最好的情况是租给别人或者自己干装修队。
但是这个成本可控一点，你自己试着开开店对吧？
对，有很多店你看着不怎么赚钱，但一直能开，它往往是自己的商铺嘛，还有很多街坊邻居店它就是自己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可以的。就不然的话，我还是真的就是对大家这个事情掂量，就是最小成本去摆个摊儿，或者说去类似的行业去打打工。对，真的，尤其是那些哎，有些已经在办公室做的挺好的了，做上管理了或者怎么着的兄弟，你不要觉得你能解决这些问题，你真搞
不
定。
什么赋能传统行业，
他会以你就是做梦都梦不到的方式，这个问题以你做梦都梦不到的方式和角度出现在你面前，你理解不了，就你理解不了厨师
怎么会这
财务
吵起来，
怎么会搞成这样，对，你理解不了。就你甚至理解不了，就是 可能你的这个合伙人跟另一个那个员工或者怎么着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对方要弄你，你不理解，你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在你店里搞那些坏事，你差点都给人逮进去，就你即使幸亏最后你完全不知情，监控能还你清白。
所以就是商战真不是电视剧里看的那样，就是几个简单的操作，算算数字，对吧？就选了个好的地址就完了。
哎，其实不
哎呀，
商战比它更简单。我真的电视里他想麻烦了，他给你讲逻辑，编辑他就想，哎呀，商战很高端，或者是我这人很厉害，我说句话。真正的商战，之前就跟你说了嘛，我半夜去你办公室给你
对，就是
在窗户给你开水浇死你发财树。对吧？对啊，我在你门上用那粑粑画一个拆，对吧？就是我雇人在你门口就哭喊，或者是真的，我真见到一个饭店，他雇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雇一个人在门口吐，雇一个人在他竞争对手门口。
这个人水平也高，
太牛逼了！就是我真的太牛逼了，我就把那家店搞的就是停业整顿，就他什么也没说，就是在门口吐。
嗯，
那。你这顾客你在里面吃的在外面经过的这哪遭得住这个、你这哎真的然后哦对还有我突然想到了以前错怪了一家店就是以前很有意思以前很多年前读书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家做那个酸菜鱼火锅的店然后我去看他那个很喜欢吃他嘛后来我为什么不去吃呢是有一天晚上我看门口那个老板他把门口的那个下水道井盖给弄开了然后在那倒，然后我当时就差点没吐出来，就是啊，居然啊，就是然后就你地沟油，哎呀，我再也不去吃了。但后来我自己开店了，我才发现他不是，就是他真要弄地沟油，他不是这么弄，真要弄地沟油，他自己把他干嘛把那些东西倒进去呢？他直接拿那个大的那个拿那个桶给他装上，再去卖了就好了。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像这种高油的这种或做火锅这种。高油的这样的店
啊，它会粘在一块变成
它必须对它有专门的排油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就跟正常管道不一样不然这个油尤其是牛油火锅你倒进去马上就给你堵死死的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件正常的
就处理
这个东西
的
是反而它做这个东西证明它但我也不敢替他担保说不定他用了就是说不定他地沟油太多用不完对就反正对就后真是做了这一行才发现很多东西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真的这些年算下来开店这全是交学费
挺好的我觉得最后不一定有物质收益但是
完全没有物质收益不是
全是学费
全是学费
但学到了很多社会知识啊这些很宝贵
但好像没有什么用啊
有用啊这都是素材
有什么用啊这
我跟甲方产生共情嘛你刚才说了嘛可以
是是是
可以了
可以哎呀下次有空是吧去我们新的准备要弄的去
哎对啊就听说又新开心店了又忙
投的这一次我换了全我不会跟大家说什么店了你容易锁定我
下次我替大家尝一尝
对上次不就打算让你去嘛结果你有点事儿没来得及下次去呗下次去试试
感受一下然后
感受一下
跟踪一下咱们还肯定还有续集今天聊的这个
不要有了眼瞅着就是在平均生存周期最长的一年多平均八九个月你的外卖店特别短然后剧本杀快速退出哎呦太那什么了主要靠幼儿园拉长的生命周期
我感觉你是在玩一个模拟游戏就是
哎
在就经营这个店铺
对
吧
就是
就花了钱只是买了这个游戏体验一下挺好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大富翁后来玩那 PP 社的游戏
那叫什么模拟游戏
然后就你会觉得就是现实是一个巨大的 game 然后当你真的去躬身入局你看着他经营的时候真的很好玩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是冲游戏消费了呗
就是一个这个比较下沉版的什么仙剑客栈对吧
对但如果模拟医院这种就是但现在回想起来就这些年如果我特别懒惰我不干这个事儿哎呀我都不知道能省多少钱能躲避多少坑感觉这些钱就赚不回来的怎么着都赚不回来
所以最后还是自己手头这些事儿挺好，挺好的。
也不能说不好，说不好不是在否定自己的人生，挺好挺好挺好。对，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哎，对，这能趟的坑我替你趟过了。对，
那个想到奶茶店，先好好想想这个播客里讲的事儿，
对，
然后再去看看。
对，开啊，对了，那个还有那个花店，千万别开花店。哎，花，对，今天篇幅问题，我们就不展开说了。我跟你说，花店那个生花的生鲜管理和病虫害，你非专业人士，你是很难搞定的，并且你如果挑不好，那些进货商一定会坑你，他一定会坑你。就你看着很好的花或者怎么着，哎，你买的时候很好，你到了你就不行了，真的，就太所有涉及到生鲜类的，大家都谨慎啊。然后吃外卖的时候，尽量吃那个有线下厨房的。就尽量，如果实在
啊，就是他有堂食。
对，如果实在你不知道这家店有没有，你就点一次之后，你问一下外卖员，然后外卖员他一般会告诉你的。嗯，其他的就没有了。就大家祝大家少折腾，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很多时候你啥都不干，
哎，对对对对，就是最好的理财就是别理财。
对呀、啊，你一理财，财就理你，离开的离。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万福、
啊、
我们那就续集再见，
续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订阅和收听三五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恳请能在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留下你的宝贵好评。下期再见。
是否还记得青春的颜色，寻找着什么？告别都是深蓝色，对过去和解。